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到第二章的11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证明他们成人，他们得救都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来在恭敬当中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喜乐和感恩。我们向你赞美，向你敬拜，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主啊，你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里被你的爱环绕，即使在疫情当中，我们没有孤单，我们仍然有平安和喜乐。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蒙光照，被你改变。我们求你赐圣灵给我们，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听到讲道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你知道啊，腓立比书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呢，就是喜乐。喜乐，你喜乐吗？我们知道要常常喜乐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靠着主，在各样的环境里都要保持喜乐。你知道我们腓立比书这四章，我们要讲九个喜乐的题目。今天我们讲的是以像基督一样的谦卑为喜乐，就是以基督的谦卑做喜乐。你知道世人为什么喜乐呢？今天老板给了我一个 promotion， 我升职了，给我涨了工资，或者经理呢在同事面前夸奖了我，我们就眉飞色舞色舞或者半夜起来一看，哇，我的股票又增值了，我就很喜乐。 好，或者是甚至是我们今天到了超市买了一些便宜的东西，我们就感觉到很喜乐。平常一袋大米40块钱啊，今天我去 COS 正好见半价，买回家就很喜乐。我们人都是以得着为喜乐，以高升为喜乐，以沾光为喜乐。我们谁会以损失为喜乐呢？以降低为喜乐呢？以减少为喜乐呢？平常里啊，4块钱一包的卫生纸是吧？啊，结果现在超市里卖到10块钱，我买一包回家了，我很喜乐。那么我们不是傻子了吗？你知道吗？基督徒的喜乐，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和世人是完全相反的。世人的喜乐是高升的喜乐，是得着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是降卑的喜乐，是损失的喜乐。真的会这样吗？真的是这样。你看《使徒行传》第5章，啊，使徒们因为传讲耶稣基督复活，公会的人把他们打了一顿，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然后释放了他们。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怎么样？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辱。你看他们挨了打啊，他们还是高兴，还是高兴。同样腓立比啊的教会的建立也是这样。保罗想要啊在亚细亚讲道，神不允许他，他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结果呢来到腓立比，因为传福音被抓起来，结果被打了许多棍啊，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枷锁，再也出不去了。到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连哭都来不及呢，啊，在那里没有亲属，没有家人啊，在一个异乡异国他乡啊，现在在了监狱里。可是你知道吗？保罗和希拉在半夜，在最凄凉、最寒冷啊，夜里最黑暗、伤口最疼痛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他们手上的锁链全开，监门大开，圣灵大大的做工，狱卒一家信了主，结果教会被建立起来。你看到了吗？他们基督徒在逼迫患难中，任何的痛苦啊、挨打、伤口都无法掩盖他们心中的喜乐。今天呢，我们讲的谦卑的喜乐，就是以降低为喜乐，以降卑为喜乐，以变小为喜乐，以损失为喜乐。谦卑呢，需要舍己，需要放下自己，需要降卑自己，啊，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个人的观点，放下自己应得的权利，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你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建立起来了，弟兄姊妹都火热的爱主传福音，结果呢，逼迫也就来了，保罗和他的同工不得不离开腓立比。保罗离开以后，教会仍然是面临着逼迫，所以保罗首先鼓励他们要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为福音齐心努力。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啊，1章27-30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直到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便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要腓立比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是面临教会的面临着逼迫，或者我们的信仰被人嘲笑，我们都必须行事为人与基督所信的福音相称。保罗希望他们有什么表现呢？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候能够靠着主站立的稳。我们知道很多人啊，当患难来到的时候就选择逃避，基督徒也不例外啊。环境一改变，难处一来，人们就轻易的离开了主，把信仰丢弃了。但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必须靠着主，为主站立的稳，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不以福音为耻，不以 做基督徒为耻，不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保罗希望他们能够同有一个心智啊，来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不要因为现在所面临的逼迫艰难而退缩。因为我们蒙神的恩典，不只是要得祝福得永生，也需要为主受苦。忍受苦难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你知道保罗啊，当初所经历的征战，现在仍然是为着信仰作践，而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也同样是蒙神的恩典来为主受苦。其实现在腓立比教会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就是因为啊逼迫导致的教会的分裂。你可以从整本书中看到，在第一章里保罗进了监狱，更激发了弟兄姊妹大胆的传福音，不怕受逼迫，热心的服侍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怀着这样积极的态度，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并不诚实啊，想在保罗受监禁的时候呢，努力的啊扩大自己的地盘，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好削弱保罗的势力。他们的行事并不真正的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二章呢，保罗也告诉他们呢，你们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你知道吧，教会啊一直面临的挑战就是魔鬼要借着逼迫，借着分裂来消灭教会。逼迫一来，人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是吧，开始起了争论。所以保罗听见他们的情况，希望他们在这个逼迫患难当中弃绝一切的纷争，同心合意为福音努力。在第四章呢，那里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明显的我们看到啊，教会的两位姊妹他们都热心的侍奉主，在教会里担任重要的职位，他们都曾经与保罗同工，现在不知道因什么因素造成了两个人的分歧。也许他们都是为了教会的发展着想，为教会的利益着想，但是他们的性格不同，观点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啊，相处的时间长了怎么样，矛盾就出现了，分歧越来越大啊，各不相让。保罗勉励他们一定要在主里面同心。每一个教会都可能出现分裂的现象，当我们每个人坚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分歧。当人们热心地高举自己的信仰啊的时候，就容易自持己见，互不相让。我曾经跟一个人交谈，他来自一个非传统信仰的教会啊，他说他觉得他啊所在的啊这个教会的信仰是最正统的，而实际上呢，他们的教会呢连三位一体都不承认。你知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待久了，讲台上的教导自然让我们觉得只有我们的教会最正统，我们的教育最正确啊，我们追求主的方式才是唯一的啊，康庄大道啊，信别的教的人怎么样，将来都下地狱，只有我们宗派的人才能上天堂。这其实这个都是心胸狭窄的表现啊，往往一个人越热心，他跟人产生摩擦的机会就越大，就越大啊，我们很容易有意无意的想叫别人看着我是属灵的，是不是啊，别人都不像我热心啊，不如我追求，是吧，我的生活比别人圣洁，我的恩赐大啊，我的灵性高，是吧，我的祷告也很属灵。其实我们，你知道我们嘴上是不说，我们谁也不会把骄傲放在外面，那太浅薄了，但是我们的内心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劝诫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要在同心。所以腓立比的二章一节到四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通，爱心相通，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从积极的方面来说， 保罗希望他们在主里面合一，灵力相同，爱中相连，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首先我们大家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同有一位父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求告同一位救主，我们将来有共同的家乡，就是天堂。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我们这些个足以让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如果我们真的和基督联合的话，我们真的住在基督里的话，我们不会和任何人搞分裂的。外面的世界虽然有嫉妒纷争，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必须合而为一，不让任何的事受来搅扰我们的合一。你知道我们的文化不同，背景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生活的方式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耶稣知道合一是不容易的，但是耶稣不想让任何的因素或者环境来影响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所以他在临别之前为信徒的合一祷告。其实保罗也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他要我们能够在爱心里彼此的安慰。基督徒的爱心是我们保持合一的力量，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对任何人都充满了善意，我们不用不用恶意来推测别人，不会让别人感觉到痛苦。我们靠着主的帮助，我们不仅是爱那些个爱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连世上那些个不可爱的人，我们也爱呀。我们不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爱那些我们喜欢爱那些我们喜欢相处的人，爱那些看起来可爱的人，我们也怎么样爱那些个伤害我们的人，甚至那些不可爱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品格。所以说圣灵他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这种爱能够让我们包容接纳那些个给我们的观点、背景、文化、做事的方式完全不同的人。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在侍奉中仍然和别人搞纷争的话，证明我们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恩赐。保罗希望他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彼此和睦，大家团结，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让教会复兴。那么保罗即使在监狱里，他的心也会得到喜乐和满足。保罗知道他所爱的教会出现了裂痕，所以他的心中忧伤，他呼吁腓立比人要和睦相处。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保罗劝诫他们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单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要结党不要只分帮拉伙，拉拢那些自己喜欢的人，是吧？排挤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很多人他可能不追求钱财，但是名声对他来说更有吸引力。你要来看我多么属灵，是吧？我的能力大，我的属灵恩赐非常的明显。他希望别人怎么样羡慕他，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甚至喜欢听别人的奉承保罗说这些都是虚浮的，都是虚浮的，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要存心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老是看自己的恩赐能力，看自己的属灵，要存心看到别人的长处。三人行必有我师，不是总是我是老大。我们要弃绝骄傲，一个骄傲的人，他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总是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的弱点相比较， 这样的人他难以和别人相处，知道吗？这是教会合一的拦阻。保罗说，你不要耽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不要那么自私，不要那么自私，要看到别人的需要，为别人着想，为他人考虑。所以说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放下他们的争论，放下个人的野心、骄傲、虚荣、自私，要存心谦卑，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最后呢，保罗用耶稣的榜样呢，说明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的谦卑，把荣耀归给神，不是归给我们自己。第五节，所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说，你们看看耶稣的榜样，他本来是神，是他是荣耀的神，是永恒的神，但是他没有自私的抓住这个权力不放，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自愿放弃这个权力，他虚己，他自愿离开那个荣耀的天堂，放下他的神性，进入这个黑暗罪恶的尘世，他倒空了自己的神性，然后披上我们人的本性，道成肉身，降世变为一个人。他不单是这样，而且要成为一个奴仆，成为一个奴仆来服侍我们，为的是拯救我们。耶稣愿意卑微顺服，以至于死，最后羞惨、羞辱、悲惨的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耶稣的品格就是谦卑、顺服、舍己。耶稣通过他自己的榜样，教给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谦卑、顺服和舍己的生活。你知道，当天父差遣他下凡人世的时候，他没有说我们都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是不是这么通过的事儿？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做是不是为什么让我去？你还是最好先差遣圣灵去吧。耶稣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而是顺服父神的旨意，接受父神的差遣。而且耶稣不是要炫耀自己，为了统治我们、辖制我们，而是要做仆人来服侍我们，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因着耶稣的谦卑、顺服和舍己，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来有一天，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都要跪拜。你知道，人们对耶稣的崇拜是从爱里发出来的。耶稣不是用他的权势来压服我们，而是在爱中用他舍己的爱征服我们的心。我们对耶稣的崇拜不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爱里面。所以说，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无论是任何人还是甚至是在教会教外的弟兄们，即使他们跟我们的意见不一样跟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也要用基督那种舍己的爱来爱每个人。而且耶稣救赎人类的目的，他不是为了彰显自己，而是为神的荣耀。耶稣借他的顺服，把悖逆的人类带到神的面前，把荣耀归给神。你知道，谦卑、顺服、舍己是耶稣的品格，也应当是我们每个 基督徒的品格。你要在腓立比的教会中，有人要满足他们自私的野心，啊，在教会里争自己的权利，争自己的地位，希望人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做神的工作不能存自己的私心，自私、自利、自夸都会破坏基督的形象，都会损害教会的形象，破坏弟兄姊妹之间的团结 和友谊。所以呢，保罗呢希望他们放下个人的野心，专心的侍奉神，来忘掉自己的利益。我们基督徒应当时刻替别人着想，而不是替自己着想。但是圣灵呢，圣经呢一直向我们保证，凡是谦卑自己的，他一定会升高；凡自卑的怎么样啊，他必会升高；而自高的呢，必会降为卑。啊，彼得前书那里也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要叫你们升高。你谦卑自己，神让你升高，就像耶稣一样，不要自己抬高自己。基督徒的目标不是炫耀自己，而是要隐藏自己。我们渴望人们把他们的目光集中在神的身上，而不是让人们吸引，让我们 把别人的目光吸引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荣耀自己。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的话，他一定会跟别人发生冲突。我们在教会里侍奉主，不是 一场长跑赛，啊，我个人怎么样，志在必得，我必须争第一，啊，我拿的奖杯，啊，得的奖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是吧？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一定把那些跟我们一同服侍、一同走天路的弟兄姊妹看成是对手，甚至仇敌。我们会不择手段的设法把别人挤出局外。当别人跌倒的时候，我们就会暗自庆幸，幸灾乐祸。这样的服侍不会给别人带来帮助，不会造就教会，更不会荣耀神。所以在教会的服侍，我们必须抛开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不要总想着去淘汰别人，彰显自己。你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在教会里我们没有竞争对手，我们唯一的敌人是魔鬼。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在跟魔鬼啊进行一场拔河赛，只有我们同心合意，我们才能战胜仇敌。啊，如果啊弟兄姊妹互相纷争，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你知道，在解放前呢，在开封的南关有个礼拜堂，叫红阳楼，是开封市最大的礼拜堂。在解放前呢，那里就有2500个座位。每一场聚会啊，里头都坐得满满的，啊，都是啊对面神学院的青年学生。一到礼拜天8点一过，学生都排着队去做礼拜，这一班坐在这边，那一班坐在那边，整整齐齐的，没有人乱跑，没有人乱坐，坐下之后没有人讲话，啊，都是安静的听牧师讲道，啊，因为都是年轻人，所以唱起歌来啊，唱得非常的好听，非常好听。你在那里聚会，那个气氛非同一般。那个牧师就很骄傲了，啊，整天说：“你看我的信徒好不好，是吧？都是规规矩矩的，从来没有迟到的，唱歌唱得这么好，是吧？”整天夸耀。啊，你知道吗？当时呢，在教会呢，啊，有2个牧师都在做啊这个牧养的工作，都想争这个位啊。2个人是明争暗斗。这个说，是神把我护照带这来侍奉的，这是我的工作，是不是？你到北边那个礼拜堂去吧。那个说，这是我的合唱，是吧？你去那边吧。争来争去，各不相来。最后呢，这个牧师呢，胜了，纷争呢没有了，把那个牧师赶出去了。教会里办得越来越红火，外面的人一来参观，哇，一进来一进教堂，哇，你们的教会好复兴啊！真的， 怎么这么兴旺啊？我们你们教会用的是什么宣教策略啊？是吧？我们也来学习经验。这个牧师怎么样？就更是骄傲的不得了了。他整天夸耀，你看我的教会是不是啊？我的教会。那是啊也啊，李老弟兄呢也在开封市呢啊读书是吧？他也来慕名呢来参加这个教会，这是个模范教会啊。在这个教会的崇拜，那个气氛真是非同寻常啊！啊，你在这么一个大教会的服侍，那真好啊！是真好啊，是假好啊？你知道，过了没几年，开封呢解放了，也有人说是开封是沦陷了。不到三个月，这个老弟兄去礼拜堂呢，大吃一惊，哇，怎么搞的？2000多青年学生。一个也没有了。那一天数一数，在教堂里是吧，一共只有20-30个人，而且都是乡下人。为什么呀？中国解放了，学生不能守封建迷信是吧，所以都不去了。这个牧师讲到也没劲儿啊，无精打采的。你想底下有那么啊2500个座位的大教堂，只有20-30个人啊在这里讲到，多没劲儿啊，是不是啊？就像我今天啊这么一个家的大教堂啊，里头只有2个人是吧，本来讲本来应当1个小时的讲到，那一天呢他只讲了20分钟，就没话讲了，然后默默地散会了。再过了2个月呢，这个老弟兄经过教会，哎，发现礼拜堂门口有好多的学生，而且老师也站在那门口。哇，怎么回事啊？现在教会又开始复兴了。他进了礼拜堂，牧师呢跪在礼拜堂里跪着，不是在祷告，是什么呀？在挨斗，学生都在批斗他啊，学生们都控诉他，说是他是帝国主义走狗是吧，是散布封建迷信，散布宗教迷信，用外国的独裁来毒害我们青少年的灵魂。然后是打口号，喊口号，要打倒牧师啊，叫政府来枪毙他。他跪在那里低着头满面羞愧，一个牧师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你知道，在他把别人成功的排挤出去的那一天，他也把自己赶出了天国的门外。曾经成功的抓住了权力、地位、名望，在永恒里却失去了一切。你知道，我们今生没有经过神考验的工作都不算数啊。我们为了什么来侍奉神呢？为了在人间的荣耀，为了地位。你即使争得了这些又能怎么样呢？你知道，将来我们都要在主面前交账啊。你知道，我们今生争来的一切都不算数，都不算数，只有将来到了神的审判台前，神的话才算数。我们争来的地位、名誉、荣耀，这都是空的。如果到那个时候神对你说啊，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那个时候你就有福了。如果神对你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个时候你就惭愧了。即使别所有的人都称赞你，说你灵性好，夸奖你爱主，说你建立的教会大，说你的恩赐高，都没有用。所以我们不要给别人争高低，这是世人那一套。神的家里啊，不应当有分众。为什么人们啊争争抢抢？是因为人们的心思意念还没有被主来更新。我们看啊，谁的恩赐大，谁的地位高啊，谁有资格，谁有能力，这是世人的一套，这是世人一套。神衡量我们的标准不是按照我们的恩赐或者能力，而是看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表现出耶稣的品格。 有耶稣一样的谦卑，有耶稣一样的温柔，有耶稣那样那种完全的爱。你知道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人，和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神的家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行事。所以说逆弟兄他在他的歌中唱到说，让你们去得着名声富足荣耀有朋，让你们去得着成功赞美从者兴隆，但我只愿孤单贫穷，在此不求亨通，我心切望忠诚跟从我主到了路中。我们跟世人一样，如果世人他一样强，就让他去强吧，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荣耀，我们不是今生的这一切，我们的荣耀乃是将来的。保罗说，我把人所一切所宝贵的这些富足，这些荣耀，这些名声，这些赞美，我都看成是粪土，我丢还来不及呢，我还去抢啊？你们谁想争就去争吧，是吧？啊，你要地位我给你，是吧？你要荣耀我给你，啊，你要好名声你拿去。我们基督徒，我们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有耶稣就够了。在他的歌中还这么说，说我每日举目希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活。我们不看人所看的，我们不羡慕世人所羡慕的，我们只求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为了主服侍，我们为了服侍主所做的一切都能经得起圣火的考验。如果我们怀着这样专一爱主的态度侍奉主，我们才是真正的能够被主悦纳。但是如果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嫉妒纷争啊，那个都是草木和解，当神的圣火点燃的时候，一把火就把我们所有的都烧光了，留下的是一堆灰烬，那个时候我们该多么惭愧呢？要知道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必须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只感到自己的卑微，感到自己不配来侍奉神，不配到神家里来担当教会的责任。你知道当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自己的欠缺，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这就足以让我们谦卑下来。你知道以撒瓦茨在他的圣诗里他说，哎呀，救主真曾流血，真曾舍命王宫，他肯牺牲他的超越为我这个小虫。当我看见他十字架，也当隐藏羞脸，心当融化发出感激，眼当流泪自贬。当我真看见了耶稣这个宇宙的真神为我这个不如虫不如蛆的一粒微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我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还有什么可夸耀的呢？我还空夸我有什么恩赐？我还自诩我有什么能力？我还希望别人夸奖我，希望别人觉得我怎么怎么样？那岂不太可笑了吗？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学是最正确的，啊，我们的观点是最正统的，我们的追求的方法才是最高超的，所以我们跟神家的人争执。当我们看见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一个罪人而死，他倒空了自己的神性，那么我们连自己的一点点的个人的看法利益我们都不能放下来吗？我们还能够跟主内的弟兄姊妹一争高低，这不太可笑吗？你知道我们在世上不是求什么好处，求什么容易，在人前求什么光彩，我们在世上不求这个， 如果我们求这个的话，我们就不到教会里来了。我们认识耶稣以后，我们知道这些追求都是虚空的，都是与我们有损的。我们啊，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世人以高升为喜乐，以用权柄、地位、钱财压倒别人为喜乐。我们基督徒呢，以谦卑为喜乐，以降卑为喜乐，甘愿自身降卑。啊，他必兴旺，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甘心的忍受别人的藐视。耶稣为救我们舍了自己，让我们也甘心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来为主而活。失去就是得着，降卑就是升高，羞辱就是荣耀。在教会里，我们啊没有争竞嫉妒，和弟兄姊妹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为福音齐心协力，拯救更多的灵魂，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信你借着你的榜样，让我们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本来是荣耀的神，却为我们降世为人，牺牲自己，服侍世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的以自我为中心，骄傲自私，求你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效法你的榜样，放下我们的自我，不贪图浮名虚利，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在教会里和弟兄姊妹来一起谦卑的、忠心的来服侍你，我们求你祝福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能够发出光来，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感谢主，你祝福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忠心的服侍，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在主里面的喜乐、健康和平安。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呢，我们以腓立比书5章2章5到10节的话来勉励弟兄姊妹，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我们大家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周日再见。